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。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，我来读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；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麦克斯·路卡斯牧师有个作品是名为《你很特别的童话》。温米克村庄住着一群用木头做成的小人。村里的木头人温米克喜欢互相贴纸。有些木头人非常出色，比如能够举起很重的东西，跳过很高的箱子，可以记住难记的单词，或者擅长唱歌。这些人就会得到金星贴纸，而那些没有特别才艺的木头人则会被贴上灰点贴纸。贴上的贴纸是不容易掉下来的，木纹光滑涂漆完美的木头人总是能够得到金星贴纸，而那些木纹粗糙油漆剥落的木头人却总是被贴上灰点贴纸。木头人们对自己身上的金星贴纸感到十分骄傲，他们认为没有金星的世界既可怕又感到黑暗。有一个叫潘奇诺的木头人小男孩，他为了能够得到别人得到的金星贴纸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可他总是表现不好，结果身上全都是灰点贴纸，连一颗金星贴纸也没有。在村子里，人们正期待着一场颁奖典礼，人们都说获得最多金星贴纸的市长会拿到金星之最奖，而相反最差奖则会颁给没有任何金星贴纸的潘奇诺。潘奇诺觉得自己特别愚蠢。这时一个叫露西亚的木偶小女孩来到她家，而让潘奇诺感到惊讶的是，露西亚身上既没有金星贴纸也没有灰点贴纸，甚至她的身上根本没有任何的贴纸。原来露西亚每天去见木匠伊莱，但村里的人都认为伊莱不仅是个巨人，还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。据说他会把木头人切成小块，然后做成牙签。潘吉诺鼓起勇气与露西亚一同去见伊莱木匠。伊莱确实是个巨人，正想逃走的时候，伊莱温柔地说：潘吉诺，你终于来了。潘吉诺问：您认识我吗？伊莱回答：当然了，我当然认识你，因为是我造了你。伊莱看到潘奇诺身上满是灰点贴纸，于是说：我不在乎其他木头人怎么看你，他们想往你身上贴什么贴纸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看待自己。而在我眼中，你非常特别。潘吉诺疑惑地反问：我很特别？我既不会跳很高，走路也经常摔倒，长得又不好看，有什么特别呢？伊莱回答说：因为是我造了你。 你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潘奇诺接着问，那为什么露西亚身上没有贴纸呢？伊莱回答说，露西亚不在乎其他木头人怎么看他，他只在乎我怎么看他。贴纸之所以会贴上，是因为你在意他们。但如果你越来越信任我，你就不会在意那些贴纸。一定要记住，我造了你，你对我来说是特别的。我从来没有造过一个不好或者无用的木头人。当潘奇诺回家的时候，他身上的一枚灰点贴纸掉了下来，飘走了。今天的经文见证我们是神所造的。看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之所以得救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拥有更善良的品性，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更多善行。这个世上有许多人比我们品性更善良，也有不少人比我们行了更多的善事。因此我们是因着恩典，是因着神所赐的恩典而得救的。此外，我们得救也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拥有更卓越的能力，也不是因为我们拥有别人没有的聪明才智。这个世界上拥有比我们更卓越能力的人不计其数，比我们更聪明的人也不计其数。因此我们是因着信，是通过信心而得救的。因此救恩称为神的礼物。事实上，临到我们的恩典是神的礼物，而我们能够相信也是神的礼物。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不知道神的恩典，而我们却能够认识并接受神的恩典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还有这个世上有许多人即使想相信神却无法相信，而我们不仅能够信，还坐在今天这礼拜的场所，这又说明什么呢？因此恩典是礼物，信心也是礼物。恩典、信心、救恩，这一切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，而是神赐给我们的，所以我们无法自夸。神为了将属天的一切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，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，赦免了我们的罪。此外，圣灵作为我们的保障，直到我们完全得救为止，他开启了我们心灵的眼睛，使我们知道神的呼召有何等的盼望，神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以及他向我们属实的大能是何等浩大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因过犯和罪恶而死的时候，神让我们活过来。从属灵上看，当时的我们是死的，顺从世上的潮流和世俗的价值观， 跟随空中掌权者的引导，随从肉体的私欲而行。因此我们本质上是悖逆之子，是当受神愤怒的对象。然而就是这样的，我们因着恩典，借着信心得到了神的礼物救恩。这一切都不是出于我们，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夸耀的。使徒保罗写给众教会的书信大多可以分为两个部分，前半部分是教理，讲我们所信的内容，后半部分是实践，讲我们当行的内容。因此罗马书有16章，1到11章是教理部分，讲信心的内容，12到16章是实践部分，讲行为的内容。以弗所书有6章，1到3章是教理部分，讲信心的内容，4到6章是实践部分，讲行为的内容。所以信的内容的出发点是以弗所书1章3节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而实践内容的出发点是以弗所书4章1节，所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今天的经文8到9节可以看作是概括以弗所书的教理，1到3章关于信的内容，10节是概括以弗所书的实践，4到6章关于行为的内容。经文10节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我们是他所造之物，这里的所造之物在希腊语中是 poema， 意思是作品，而英文中表示诗的单词 poem 正是从 poema 这个词演变而来的。在以文字为艺术形式的文学中，小说、戏剧和诗歌都是其中的题材之一，但诗歌一般比小说或戏剧的篇幅要短得多。小说家在创作小说的时候，不仅要倾注心血构思情节，还需要花费不少精力为作品中的各种角色起名。即使在一部长篇小说中有许多角色出现，其中每一个角色的名字也绝不是随便取的，背后都蕴含着意义。而诗人在创作诗歌时，这一点则更加明显。他们不仅会倾尽全力去构思每一句诗或每一行诗，更会精挑细选每个词语，甚至连助词的使用也十分考究。因此在诗人创作的诗歌中，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个词语是毫无意义的。诗人写诗的时候把所有的词都放在心里，更何况神在造人的时候岂不是把一切都放在心里吗？创世纪1章27节，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形象是一米几或样式的意思。有时候看到某个孩子会说，你和你爸爸长得很像，或者你和你妈妈一模一样。当看到孩子的样子会联想到他的父母时，说明这个孩子像他的父母，带有父母的形象。 圣经说，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男人和女人，也就是说，男人和女人，我们的样子里有神的形象，有与神相似之处。因为神是这样造的我们，基督教没有得到社会的信任，教会被指责不像教会，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。基督教得不到信任，教会被指责不像教会，这实际上意味着作为教会的我们，作为基督徒的我们，不被信任，不像我们本该有的样子。教会得不到信任，这让作为牧师和基督徒的我感到心里沉重。但让我更加感到沉重的是，我没有从非基督徒口中听到这样的评价。虽然我觉得教会不像教会，但通过看到你，我知道你所信的神是值得信靠的。通过你的生活，我看到了圣经教导我们该如何生活。因为看到你，我想试着去教会看看。没有人可以听到身边的人这样的评价。我们是彰显神荣耀的渠道，是让人看到神是神的途径。我们再来读第十节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神造我们并不是同样的作品，造成彼此不同的产品，是为了在基督耶稣里叫我们行善。神给予我们恩典，使我们得救，然而我们绝不可以作为恩典的终点站，只是享受临到我们的恩典，绝不是让我们只是享乐于其中。使徒保罗如此告白，哥林多前书15:8-10，末了也显给我们看，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保罗提到耶稣基督复活后显现给基法、彼得以及十二门徒，还显现给500多位弟兄，甚至显现给了耶稣的弟弟雅各。显现给耶稣的弟弟雅各，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这些人本就是跟随耶稣的人。然而耶稣显给他自己，却是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事情，因为他从未跟随过耶稣，也从未接受过耶稣的教导。不仅如此，他甚至对耶稣怀有极大的敌意。因此当时他亲自向大祭司请求了公文，打算前往大马色，将那里的基督徒不分男女抓起来绑回耶路撒冷。他正带着这样的目的前往大马色的时候，主竟然亲自找到了他，这也让他感到无比震惊。而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，主竟然还呼召他作为他的使徒。更值得一提是，他去大马色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人，还有同行的人们。而那些人中， 唯有他一人见到了主，听到了主的声音，并被主设立为使徒。这一切除了恩典这个词，根本无法用其他的语言来解释。因此保罗才会谦卑地称当时的自己为未到产期而生的人。此后保罗比任何使徒都更加辛勤地劳苦，并经历了许多苦难。他曾被囚禁，也曾挨打，险些丧命。他被石头砸伤，也曾在河流和大海中遇险，差点丧命。他遭遇过强盗的攻击，不仅受到外邦人的威胁，还遭到同族犹太人的迫害。他挨饿受冻，衣不蔽体，甚至连一个安稳的睡觉的地方都没有。保罗之所以能够如此生活下去，他说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的恩典与他同在。蒙受恩典的人必定以一种能够证明这恩典的生活方式活着，这是必然的。然而即便如此生活，恩典之人在回首时依然会由衷地承认，这一切都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。信心也是如此，我们并不是因着信心得救，而是通过信心得救。因此信心与恩典一样，都是神的礼物。然而那些通过信心接受恩典的人，必然会过上与这信心相称的生活，这是必然的。所以这种信心的生活会通过忠诚和见证表现出来。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如此说，马太福音6:30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野地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登山宝训是耶稣对门徒们，即也就是对基督徒们所说的话。神创造天地，并相信他是引导自己生活的一位。如果每天只想着吃什么、穿什么，怎么可以得到更多？怎样可以坐更高的位置？以此为目的的生活的人，那么耶稣说这样的人是小信的人。耶稣去以色列西北部地中海沿岸的推勒和西顿境内，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，喊着说自己的女儿被鬼附得非常痛苦，请求耶稣医治。然而耶稣与平日不同，冷淡地说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，非常冷淡地回应他。应该给予以色列百姓的恩典，不应该给外邦人的意思。把这个妇人比喻成狗。妇人听到这样的话，并没有失望或放弃。她说，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那时耶稣如此说，马太福音15:28，耶稣说，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从那以后他女儿就好了。耶稣看到了妇人心中信靠主的信心，说她的信心是大的。由此可知，正如耶稣所言，有人信心小，也有人信心大，还有其他种类的信心。提摩太前书1:19，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。有人丢弃良心，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。提摩太后书1:5，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， 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。经上说，也有如同船破坏了的信心，也有无伪之信。破坏的船是指船只失事的意思。2000年前，当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造船技术，那时由于没有铁钉，人们用凹凸弦合的方式雕刻木材，然后涂上胶水来建造船只。造船完成后还需要防止船体受潮，因此当时的船一般沿着海岸线航行。如果船驶入深海，受到海水和风雨的侵袭，涂在木材接缝处的胶水溶解了，船体就会支离破碎。这就是破坏的船，船只失事。信心也可能像失事的船一样被撕得粉碎。如果我们怀有二心，甚至多心，我们的信心也会四分五裂。与之相反，无伪的信心则是没有戴面具的信心，即表里如一的信心。当我们以主为唯一的目标时，就能够拥有无伪的信心。希伯来书10:39，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，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。雅各书2:26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有的信心是可以使灵魂得救的，有的信心是死的。我们因着信心得救，得救之后的生活可以称之为信心的生活。我们因信得救，最好的体现就是诚实地过好信心的生活。我们是神所造的作品，为了在基督耶稣里让我们行善。对此，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如此说，马太福音5:13-16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儿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耶稣对我们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是世上的光。从古至今，盐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调味。即使满桌山珍海味，如果没有加入一点盐味，可能让人完全没有食欲。此外，在当时，盐的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防止食物腐败。因此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。这句话的含义是，世上的东西无论看起来多么美好，实际上却是毫无滋味的，而世上的一切最终都会腐败。因此，你们要成为显明生命真味的人，并向人展示什么是永不朽坏的。另外，光最重要的功能是驱散黑暗，并指明方向或道路。世上本质上是充满黑暗的地方，是一个不知道该走向何处的迷茫之地。 因此你们是世上的光。这句话的含义是，你们要向世人展示什么是光明，指引他们走向真理的道路，生命的道路。像这样的生活，就是向世人显明善行，而这样的生活是将荣耀归于神的表现。我们是神的作品，为了行善而被创造出来。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旧，价值降低，但作品却随着时间的流逝展现出更高的价值。像米开朗基罗或达芬奇的艺术作品，以及斯特拉迪瓦里的名贵弦乐器，已经珍贵到即使花再多钱也难以购买。我们盼望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教会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能被塑造成为越来越能彰显神善工的作品。我们的教会是为了守护杨华金外国传教士墓园这一圣地而创立的，因此我们无法离开这里。尽管如此，我们并无梦想在这里建造一座宏伟的礼拜堂。我们认为现在的教会已经足够美好，但我们更盼望下一代、下下一代能够建设出更加美好的教会，成为主更加忠心的器皿。然而目前，教会学校的孩子们虽然在过信仰生活，却无法见到杨华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。为了给这些孩子提供更好的信仰环境，我们将在下个月，也就是二月，开始杨华金服务馆扩建工程。因此在接下来的十个月时间里，我们的礼拜空间将会有所减少。因此从二月起，在施工期间，我们将调整为一部、三部、四部礼拜，特别是请大家尽量转到三部或四部礼拜参加，愿意为了这段时间的短暂不便做出牺牲，是信心的选择，也是被建造成神作品的过程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将迎来我们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，许多教友可能会回到家乡，回到父母所在的地方。春节不是一个用来炫耀自己取得多少成功，或者自己处在多么令人羡慕的位置的节日。春节也不是一个因为自己的人生未能按计划展开，或者自己未能得到想要的东西，享受想要的生活，而在他人面前感到沮丧或叹息的节日。春节是一个感恩的节日，是感谢因恩典和信心而得到神赐予的救恩的节日。更进一步来说，春节是一个提醒我们作为神的杰作，活出行善使命，作为通道的一个节日。或许有些家人还不知道他们也是神的杰作，生活在世俗的价值观下，而不是在追求永生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仍要心怀盼望，期待有一天所有的家人都能够确认自己是神的杰作。只要我们作为神的杰作，在世上活出盐和光的使命，行出善事，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不再是追求短暂的目标，而是奔向 我们已经得着的救恩的生活。这样我们度过的春节将不仅是民族的节日，也将成为信仰的节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因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在灵里死了，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，随从掌管空中权势者按照肉体的私欲生活，本是愤怒之子。然而感谢神，因着赐给我们的恩典，通过信心使我们得到了神的礼物救恩。也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，我们是神所创造的，神的杰作，是为了行善被造的。世人以为这个世上的一切都是美好的，以为这些不会朽烂而迷失其中，然而真正的美味是真理的味道，是生命的味道，唯有属于永恒的才不会腐烂。请不要让我们忘记这一点。因此请让我们成为在这个世界中显明味道的存在，成为阻止腐朽的盐。此外，世人虽然活在黑暗当中，却不知道自己是在黑暗里，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。求主让我们这些得到主的光的人，在这世上成为照亮黑暗的光，指引正确方向的光。求神让我们在日益走向善的道路上活出神杰作的生命。天父，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，许多教友已经踏上了回家的路，更多的教友也将会前往家乡。求神使家人之间的爱和信任更加深厚，让家人在共同敬拜和交往中体验到神丰盛的恩典，充满感恩之心。若家中还未意识到，还有人没有认识到自己是神的创造的，求神垂听那些为家人祈求的孩子们的祷告，求神回应他们的呼求，让整个家庭都能感恩自己是神的杰作，并能在合一当中一起赞美神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